第九章，孝宗赵胜的几道私家菜。宋孝宗无后，地位传给了太祖赵匡胤的直系后代赵胜。当年赵匡胤死后，龙椅一直被弟弟赵光义霸占着，并代代相传。赵胜对高宗赵构自然是感恩戴德，百般孝敬，视为宋孝宗。赵胜的身上还有赵匡胤的血性，登基之后定年号隆兴，立志光复中原，重振雄风。他为名将岳飞平冤昭雪，谥号武穆，并剥夺秦桧的官爵，接着命令老将张俊北伐中原。但是在府黎遭遇金军顽强的抵抗，大败南返，金军乘胜追击，南宋军队损失惨重。宋孝宗见难以战胜女真，只好于隆兴二年，西元1164年，和金国签订了隆兴和议，从此专心治理国政，拼经济建设，让天下百姓一起奔向小康。赵胜执政期间，严惩腐败，打造出一个甘醇之治的富裕太平局面。孝宗对美食的态度更为生猛，还曾经因为贪恋美食差一点闹出了人命。江南是水乡之都，海鲜及各种水产品应有尽有。赵胜爱吃螃蟹，吃蟹作为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化享受，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。毕卓是两晋时的名人，少年时豁达豪放，很有才华，官至吏部郎。这个人嗜酒如命，曾有过夜间醉倒到邻居家偷酒的历史，结果当场被拿下绑在酒瓮边。天亮时，主人见是毕吏部，大惊失色，忙解开谢罪。而毕卓却大笑说：“让我闻夜的酒香，多谢了。”并让其打酒再饮，大醉而归。至今民间仍有瓮边醉倒毕吏部，马上扶归李太白的劝酒对联。国画大师齐白石还画有毕卓倒酒，并题宰相归田，囊中无钱，宁可为盗，不肯伤廉的字句。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毕卓说：“得酒数满百壶船，四时甘味执两头，右手执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也。”毕卓的这种人生观和饮食观，着实影响了后世许多人。从此，人们把吃蟹饮酒作为人生的一大快事。毕卓嗜酒，赵胜嗜蟹。宫廷御膳中以蟹为菜的品种有雌螯贡、蟹羹、洗手蟹、蟹身、酒蟹、醉蟹、糖蟹、蟹酿陈、鸠谋签、炸蟹、 醋刺蟹、五味酒、酱蟹等数十种。这赵胜无疑比毕卓更有口福，可赵胜见到好吃的就不肯停筷子。有一次，他吃下了无数只的螃蟹，头晕恶心，腹痛如刀割，每日上吐下泻达十余次，众御医调治不愈，高宗深为忧虑，亲自遍访民间的名医秘方，请来一位住在杭州的药铺阎郎中，用新鲜藕节细盐以热酒调服，才治愈了赵胜的痢疾。为此，高宗还搭上一枚金杵臼，从此这位姓阎的郎中誉满京城，人称金杵臼阎房御家药店。除了螃蟹外，孝宗特别爱吃的一道菜是坑羊。据金言玉英答问在，宋孝宗曾为他的老师胡铨在宫中摆过两次小宴，第一次以鼎煮羊羹为首菜，第二次为胡椒醋羊头与坑羊刨饭。赵胜一边吃一边赞道，坑羊甚美。坑羊其实就是今天的烤全羊，但是做法更为特别。首先是每次做坑羊时都要选择一片清净的土地，挖地三尺做一个坑，再用砖叠起一个灶，上面架铁锅，锅的上方放一个铁架，把宰好的经过盐、花椒、香料、葱等腌三五个小时之后的整羊倒挂在架子上，然后开始加柴火烧，把空锅烧得通红，这样肥沃泥土的气味、铁锅气味和水气加上腌制的调味料汇合在一起，渗透到整个羊身，如此烧烤七八个小时，羊肉完全熟透，就可切割食用，味道当然是鲜美异常了。元代大画家倪瓒根据宋孝宗的坑羊做法创造出云林鸭，这是后世北京烤鸭的老祖宗。只见倪瓒的烤鸭是用炉子和果木烧烤，其法为把鸭子先用佐料抹上表面，然后横挂在铁杆上，架在一口大锅里，锅里面放上一杯酒，也是把锅烧红，这样酒的香气就会散发到鸭肉的里面。但是宋孝宗时期江南产羊有限，吴中羊价绝高，肉一斤为钱九百，只能中宫内膳，日供一羊，保持赵宋宫廷以食羊为主的老传统，一天只能吃到一只羊，如何能满足帝王对美食的欲望呢？宫廷御厨的食料只能在南方盛产的鱼虾水产中来找替补了，这下子鱼类自然就成了御厨的首选。鱼有刺，食客常会被扎到嘴或刺到喉，而食鱼在鱼类分类学上属于肥形目、肥科、食属，曾与黄河的鲤鱼、 太湖的银鱼、松江鲈鱼，并称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鱼，慈玉千百年。早在汉代，食鱼就已成为美食珍馐。东汉名士严光，字子陵，以难舍食鱼美味为由，聚集了老同学光武帝刘秀的入世之招，更使得食鱼名满天下。严子陵钓鱼台至今仍是富春江上的第一名胜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也对食鱼赞赏有加，称其为席陵鱼，南国绝色之佳，并作诗赞曰：上有桃花春气在，此中风味胜鲈鱼。宋朝的学者彭渊才曾经说过，他平生有五恨。第一恨食鱼多骨，第二恨金桔太酸，第三恨纯菜性冷，第四恨海棠无香，第五恨曾子固不能诗。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也说出自己的人生三大恨：食鱼多刺，海棠无香，《红楼梦》未完。这些平头百姓被鱼刺扎到就扎到了，没处找替死鬼泄愤去。可如果皇上被鱼刺卡了喉咙，那岂不是杀头的罪过吗？这个时候一位御厨提出了，太祖年间有过一道圣旨古书鱼，其古书刺烂，鱼形完整，无论头、骨、刺、鳍、尾、刺、鳞，想吃哪儿就吃哪儿。可此道菜已在皇宫失传多年，于是御厨上使命众人翻看前朝杂记，查一查古书鱼的做法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这个圣旨古书鱼制作方子终于被御厨们找到了。大家凑到一起，通过多次的烹制试验，完美调味，辅以28种名贵中药材和专用砂锅文火味制食鱼，最终做出了古书味觉滋补保健的古书鱼。赵构虽说是太上皇，但是对御膳的要求依旧很高。有一次孝宗为他摆祝寿御膳，他却为这席御膳不够丰盛而大为光火。如今古书鱼复制成功，孝宗忙先送给太上皇品尝。这道古书鱼不仅做鱼时隔街闻到香味，而且用料的营养和味道能够渗透到每一根骨刺里，看起来是一条完整的鱼，但吃起来却骨疏刺烂，鱼肉鲜香，可以从头吃到尾。宋高宗时候大为赞赏，并赐名为宋皇探异古书鱼。食鱼还具有如下营养价值及药用价值：一、食鱼味鲜肉细，营养价值极高，其含蛋白质、脂肪、核黄素、尼克酸及钙、磷、铁、 均十分丰富。二，石鱼的脂肪含量很高，几乎居鱼类之首，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，对防止血管硬化、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等大有益处。第三，石鱼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，能治疗疮、下肝、水火烫伤等症。从明代万历年间起，石鱼成为贡品，进入了紫禁皇城。到清代康熙年间，首批捕捞的石鱼一上岸，便快马日夜兼程递送到京城。今天的石鱼烹饪方式很多，如清蒸、红烧、生吃、红汤等等。石鱼以新鲜肥重，鱼鳞白亮如雪，鱼鳃红色鲜艳，鱼体较肥，体重 1.5 斤以上者为佳。但是注意，千万不能食用变质的石鱼。古语云，变质的石鱼狗都不吃，以形容其腐败和恶臭。圣子古书鱼，主料野生鲜活鲫鱼450克。这里改用鲫鱼是为了加长取料之便。调味料，豆豉10克，白糖5克，白葱段150克，红泡椒5克，蒜仁姜片少许，鸡汤3克，十三香3克，料酒5克，精盐2克，花椒八角适量，高汤250克。做法一，将活鲫鱼开膛，去内脏，鳃洗净沥干水分，用十三香、料酒、精盐、花椒、八角腌制15分钟。二，将腌好的鲫鱼放置在通风的地方，晾干皮后备用。三，锅内放油烧至八成熟，放入晾干皮的鲫鱼，浸炸5分钟，要控制好油温，炸到内外酥脆，捞出沥油。第四，取出砧盘，把10公分长的白葱段均匀地铺在盘底，将炸好的小鲫鱼整齐地排放在葱段上面备用。五，炒锅上火，放油50克，将豆豉、八角、花椒放入锅内炸出香味后，加蒜仁、红椒、姜片煸炒3分钟，再加入250克的高汤，最后加入白糖、鸡汤调成鱼汁，浇在炸好的鲫鱼上，然后用保鲜膜密封好，上蒸笼蒸30分钟后取出装盘，加以点缀即可。特点：骨酥刺烂，浓香宜人。注意事项：一定要把杀好的鲫鱼晾干皮后再炸，否则浸炸的时候容易把鲫鱼炸烂不成形。备注一：十三香是用13种香料混合而成的一种调味料，常见成分有花椒、八角、小茴香、丁香、肉桂、 肉蔻、陈皮、姜以及中草药木香、砂仁、良姜、白芷、山奈和紫蔻等等，还有使用香叶、山楂、甘草、孜然、草果等成分的。备注二，此时的鸡精类似台湾所谓的低鸡汤，也就是蒸煮全鸡时滴下的汤汁。